耶稣要跟拿但业讲话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讲，我们有可能有一个情况会碰到拿但业，我们就像在耶稣的位置，也有可能哦。好，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小耶稣来面对各种各样的个性的人，而且我们那个心里面对灵魂的爱，也要跟耶稣的爱，也跟耶稣的心一样，爱到个地步为他们死。那首先，当瑜伽谈到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怎么样？那个就是我们的试探，我们一定会有这种试探。没有一个人喜欢听人家都讲我不好的，或者是批评我的啊。但是耶稣讲的就是一个真的话，所以当他讲说你是真以色列的时候，耶稣讲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等于说呢，他没有像别人一样反过来相对的也去轻看这个拿但业。有，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我跟人在对话的时候，我们把它分成一个上下的时候，那就会有出现问题了。我懂得比较多，你懂得不多，或者我的文化比你们，那我们的文化跟犹太人比的话，类似这样的时候。那耶稣是以一个心里面非常的等于说耶稣跟拿但业一样，我也是真以色列人，是不是？心里面没有诡诈。那以一个人的立场，耶稣也是一个人，我们有可能面对试探，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心里面要为神做见证的时候，那为他的父亲做见证的时候，那他的动机就只有为主的缘故的话，那我们就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耶稣在3年多的时间，他没有自己的，完全没有自己，都是在父怎么想？当大家都不合作的时候，都对他有很事实上是有冒犯的时候呢，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相信神的美意。所以对他来讲，他要的不是人的这种恭维，人的好像跟着他哈、哦、他很 popular 那叫什么很有名气呀、啊，一跟就跟好几多少人哈、啊，上万人好几万人都有的哈，那、啊、跟不管哪里去都跟着他啊、哦，好像要看他行什么样的一个魔法一样哈。但是耶稣他有他的人生的目标，他只有对着天上的父亲，他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他也说过，他要我说的话我才说啊。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拿但业，可以这样讲好不好？他是没有诡诈没有错，可他是无知的，他真的是无知。竟然把人的家世、人的出生拿来看他的高低，这个本来不是神国里面的观点。可是因为他是一般的人嘛，啊，那以他的那个没有诡诈的心来讲这句话，等于说他没有掩饰。那或许这样讲好了，你们的角度我都了解，都是很对的哈。那我的角度是说。耶稣在那里把握住这个机会，把拉但业拉近了，等于说呢，他用他的那个生命的模范，然后做了一个见证。玉佳，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师母，然后我想到，我可以讲一句吗？我想到了你以前讲，在做父母的时候，做妈妈的时候，你说我们，当一个几岁的孩子他闹啊什么的，我们如果也里面也有情绪起来的时候，他说这你说这就跟一个7岁一个8岁一样，
对吧？
就是孩子如果7岁，你跟他也差不多，因为你跟他，你被他这个情绪也拉进去了，然后呢，你也跟他计较，所以我刚刚就想到了你说的这个例子，所以如果我没有为父为母的心肠的话，我一定会跟他计较，就是哎，你这样戳了我，那我也不客气，就是但是耶稣他就是 我想他也会有他的感受，我认同你说的。那但是他胜过他里面更是让那个从为父的那个心来胜过了，所以他有这个对拿单叶的这个反应，就建造了拿单叶。
如果我们有对这种情况有受伤害的话，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就是刚才帮你讲，我们效法耶稣，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笑话不是好像就咬着牙根好，然后就忍着，不是这样子，而是真的就是可以用那种那种没有条件的爱来看对方，用神的眼光来看对方了，可以这样讲啊。等于说如果我们有觉得被冒犯的话，不被了解，我们觉得很无趣的话，这也不是什么说我们很糟糕，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可以更学习那种耶稣的那种接纳，还有他比拿单叶还要认识他，而且他把拿单的心转向你是谁呀？啊，你怎么知道我这样啊？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当然我们说他是神，他是人，我知道了哈，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他也是。是神哈，那但是呢，我要这样说哈，当耶稣到世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说他就没有把那个权柄带下来就对了，啊，他之所以讲话有权柄，啊，行神迹有权柄，是因为他在行父神给他的权柄。都是依着他，靠着他。你可以从他每次都是我，如果我的父母叫我做的话，我就不做的。好，所以那个顺服，他整个把神的那个性情就这样表达出来，借着人有限的人表达出来。他也有血有泪，我们知道耶稣是有完全的人性。还有吗？
师母。我就想说，的确是，我觉得耶稣他应该是在起码在跟拿单叶，他应该不是会被冒犯，因为耶稣是就是我们学习就是完全的，我们要模就是要效法的榜样。那他的身上的这个谦卑呢，肯定是完全的，就是我们人在这个谦卑上其实是最难学习的。我觉得一个谦卑的人，一个其实是不太容易被人家冒犯到的，反而是一个就是。比较自我的，不管说是自卑还是自傲，就是很容易被人家摸到，就是一点点小事也很容易受伤。一点小事别人一个态度不好啊或者怎么样，就会英文就 take personally。 但是我觉得就是耶稣就是就算说你看一些圣徒或者怎么样，一些比较就是在神越来比较像神的仆人的，其实他们真的有神的性情的人，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受伤害、被冒犯，当然会有感受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对耶稣当时跟拿单叶就是这样的一个互动，而且拿单叶是他的门徒，我想他是对他是有很大的接纳跟包容的。
从第一个安德烈到彼得到腓力。到拿单叶哈，我想他们从此以后跟着耶稣走呢。我个人觉得说，他们那种被接纳还有信任耶稣的那个关系是已经建立起来了。那当我提到这个的时候呢，也还有一个角度，我要我们大家想一想，你认为我们的主怎么看我们？在我们不成熟的时候，在我们不认识、不没有真的认识他的时候，你看腓力在这里怎么样谈摩西先知讲的，可是碰到五饼二鱼之后他怎么讲？记得吗？
他说分给这么多人哪够啊？
哪够啊？是不是？好，你们继续谈好吗？我去帮妈咪弄一下那个、榴莲，你来了你就嘛。带一下大家可以谈 好不好，大家我觉得大家谈的那个都是很真实的，好，每一个门徒有每一个门徒的特性，跟主耶稣见 认识的这个过程也不一样，到现在大家的这个进展的那个也都不一样，可是这个还一直继续的，像我也是一样啊，我重生17岁到现在啊，我就不要再剪了啊，剪不出来啊，这么几就过半世纪了哈、啊，可以这样讲哈、啊。那我还在跟，还在学啊，那你们也是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跟主的生命呢，都是很丰富的哈、啊，嗯哼，很精彩，很丰富的。所以想一想，我们会怎么认为耶稣来看我们？如果耶稣是这样看拿但业的话，好，耶稣是这样主动去找腓力，耶稣马上对这个彼得特别讲他的名字，好，那很有意思哈。彼得在那时候还没有说话哈，以后说很多话啊。然后这个看听着这个老师说到耶稣的时候，他马上就转过去跟这些变化，真的是我们人生的一些等于是我们从认识主以后，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进程哈。好，你们继续讨论一下。
刘磊，
嗯，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说的那个，我其实我很长时间我觉得我神都给了我恩典哈，让我不自怜，但是这两天突然一下心里就开始自怜了，觉得自己好委屈啊，就是无论是这个为家还是为这个公司哈，心里就觉得挺委屈的。我就想听你，
那就是一个试探吧，那就是一个试探吧。你就是不能，其实我个人觉得啊，那是一个试探。如果你就是要拒绝，就是如果你知道说这种东西，这种自怜，其实是你自我很容易让你掉进去，为自己自怜，然后觉得。周围人都对不起你，你看你这样的，你想想这个会造就你吗？可以也造就你周围的人吗？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你就要拒绝这种想法，不要沉浸在里边。如果你已经意识到有这种想法的话，我自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觉得魔鬼会让我们
被打断
啊，我就说、
没事，刚才被一个电话打断了，我就说，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你提醒的这个非常对，就但是自己，就是此时此刻哈是没有那个力量，就是
你就要转向神，你就要转向神，那你就告诉神，
好像陷进去了，知道吧？哎呦，好可怜的我，
你这样这个会，你给魔鬼留一寸，他就会进得寸进尺。我觉得你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意识到这个想法，你就要马上去转向神。你自靠自己也没有办法说哦，我要不自怜，或者用理性来说怎么怎么样，其实那个是没用的。我以前的出路就是要用理性来说服自己，就是说哦，我应该不自怜怎么样。但是后来我发现那条道路其实是很辛苦的，其实就是转向神，说神啊，我又开始自怜了，你帮助我，让我不要自怜，就是
，Amen，
在那里，不要再去翻来覆去的想。
嗯，
是，我觉得唯一的就是祷告，就是让自己能够转过来。现在就是转不过来，就像野马一样的，就使劲往那个泥坑里边蹦。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一个，就是很早的时候一个姐妹生孩子，我去看她，然后本来路上高高兴兴，突然脑子里就有个想法，就说哎呀，你看看你生孩子的时候怎么都没有人来看你啊。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比较啊自怜啊一下就出来了，但是那时候神也特别感谢神的恩典，我就一下意识到说这个想法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这个恶者的。当然我平常不是每件事情上都有那种鉴察，但那次我特别明显，就是我觉得圣灵有提醒我，就这个想法不是出于神的，出于恶者，你要拒绝。后来我就向神祷告，我说我不要这样想，这个不是出于你的。就当时那种冲击其实是很强烈的，就很想就是住在里边，就开始想，哎，别人怎么对不起我呀，怎么亏待呀，你很容易往那方向走的。但是我那时候就停下来了。我就说神你帮助我，后来就那种试探就过去了。 人很容易就是觉得自怜，想想说英文叫 pity party 那样的真的是没有好处。
是，我觉得我都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过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一下陷进去了，然后就开始想周围的这个人那个人。
对，我觉得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啊，或者是也是高高低低，也要说会来来去去，也可能你什么事情也不要太在意，你就转向神。你有时候有的时候你的确是在那种很难受的情绪里，你就告诉神，你说神帮助我。如果你的思想不能停止，你就去读神的话，去默想神的话。这时候你就要用我的感觉就是要用自己的意志，就是让自己的思想专注在神身上。
嗯，好的，好。
那大家有没有要讨论刚才师母讲的，就是说，主耶稣怎么看我们？
我稍微讲一点点啊，姚磊。
讲，欢迎分享。
看那个拿蛋液，我觉得他会很真实的看我们，就是他对拿蛋液的那个眼中那样看他，我觉得那样看我们，就是会很真实。
那这种真实会让你有什么感觉呢？
感觉我也觉得很踏实。
那感谢神。
因为就像说，我虽然没有那么，就是在神的眼里，他不是全看我们，因为很真实，肯定是有好的，有坏的地方，他很清楚，那我也很踏实，
感谢主，那说明你跟神的关系就是很比较健康，我觉得。怎么看神怎么看我们，跟我们对我个人来讲是跟我和主呢对主的认识呢是有联系的。
比如说如果我自己的心里边有这种需要成长不健康的地方，那我想到主什么都知道，其实是跟主是不亲的。就是我觉得说，因为连你自己都不接受你自己的话，你就觉得主也很难接纳你。但是当我在主里边慢慢成长，越发认识主的慈爱跟他的这种接纳，就是神的那种慈爱的时候，神的那种宽容的时候，当然不是说纵容我们犯罪啊，就像那个心里的惧怕就会减弱，就像刚才润香说的，心里是很踏实的。当然我们不能说赖在主身上，说反正主接纳我的软弱，我就想咋样就咋样，也不是那样子。师母回来了。
没关系，你们继续谈，继续谈。
我还想再谈一点，就是就是我想说一下，分享一下我自己哈。就我的背景是我小的时候我很希望能听爸爸妈妈的话，帮他们做一些家务什么的。然后呢，我爸爸给我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他很挑剔我，就是我做的事情他总会说我做错，做得不好。就比如说我们家小时候他是有一个爸爸妈妈是做食品的，很多甜食的一个加工厂。然后我呢就会在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帮他包装，做那些包装手上的活，那个是小时候也可以干的。然后
那个啥，中午也到吃米饭多蒸点。
然后他就会再把我已经装到包好了装到箱子里的东西也去翻出来，然后在那些工人面前也就是指责我，你在这没包好，那个也没包好。所以我刚刚就在想，我其实对我最影响最久远的最深的是这个点，就是价值感，信主以后价值感慢慢的被神恢复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以前更搅动我的就是当别人或者我自己觉得我做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情绪会低。然后我也发现我这些年就更自由了，那我就发现神看我的眼光不是这样子的，就是 神看我的眼光不像我爸那样就要给我翻出来，所以呢我慢慢的我也不会去定罪自己，也不会去这个当别人说我错的时候，或者我认为我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我就不再难受了，不会再情绪低落了。那我就是因为我感受到神看我的眼光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像我爸那样要去把你做的事情连翻个底朝天的给你翻出来，然后指着你做错了，而且当着很多人的面来说你。然后我就是觉得是神看我，他总是在，因为我看到我自己很多的缺点，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神却没有要，就是你看你又做错了这样子。我举个例子，当我们全职服侍以后，我们家的那个存款也用完了，就是卖了房子的积蓄也用完了，然后用完了，我们第一个月呢就是神就发现供应我们了哈，然后依萍呢就让我来管钱，他说他觉得我可以方便我安排嘛，就是如果钱多你就怎么安排，钱少你怎么安排，因为我们是刚开始过这种完全靠神没有存款没有积蓄的这种生活，他也没有经验，他觉得反正让我来做吧。然后呢我呢是不能管钱的，就是因为我对钱没有概念，尤其现在就10000块和1000块对我来说，以前我是根本就不没有觉得有什么区别的。然后我呢第一个月呢我就又犯了错误，就是我很多年不管钱了，然后他我也管不好的，所以我乐于让我先生管。然后他第一个月呢我就又规划错了，开始月初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神给我们供应还挺多挺丰富的。然后我就规划错了，我就先买了一些我的营养品，当然肯定有很多成长，我不会去买那个我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成长的。以前就会买很多没必要的，就是买很想要的，需要的不知道，那我现在就会买需要的。但是我对钱还是数字还是没有概念。我一看我觉得还挺多的呀，这怎么也用不完。然后所以呢我就先买了一些，月初的时候就先买了一些我需要的那个和孩子们需要的一些保健品，就是营养品。然后呢我也忘记了我应该要到月底的时候，其实长话短说月底的时候呢钱就不够了，很紧张。然后呢我就有点紧张了，我就天天跟主说，有的时候睡觉想到这事儿，我就说主啊这怎么办呢，然后就跟主说。然后我最记得我就忘记了干嘛呢，那个应该要储备一点，你万一月底还有什么急需的呢，你不能把那个钱全部安排完了。然后呢月底呢又遇到老大过生日，我也不想让他失望，好像他也在跟神祷告说哎呀妈妈还有没有钱给我买生日蛋糕啊然后什么的。我跟神祷告完了以后，我的感动就是还是要给孩子买，没有了钱了再说。然后呢就这样子到月底的时候，还差一天我身上就只有20块钱了。我准备那个20块钱就是到隔到下个月的1号的时候，我只有20块钱。然后我想的是大不了这一天我就不花钱，那隔天呢这个一平的工资会领一点。然后我就想，我就跟老三，那天爸爸就是我们家弟兄送老大老二走了去泰国了，然后就我就想我跟老三就花这20块钱嘛，我们大不了不买菜我们就吃米饭，然后我是这样想的，但我绝对不跟人说，然后反正神你知道就好了。然后我从来没有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的最后一天就是31号那天，神又供应我们，很奇妙的供应了我几百块钱，然后呢让我可以过渡到1号去。然后我心里一点都就是我会很大的安慰，就是我觉得神没有指责我。那我其实我会想说我已经这么到中年了，然后我还不会做这个基本小孩子应该学会的事情。但是而且又还都全职服侍了这么大的人了，然后我还做这样的错的事情，我以为神会让我知道那20块钱撑过那一天，但是没有，神却那天在也很奇妙的供应我们，让我真的那天我就有需要，没想到下大雨我要去一个人去在家嘛，我跟老三上幼儿园去了，我要打车，雨很大，我打车去接老三我就需要钱，但是正好因为神有供应我就打了车去接孩子，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可以
证实说这么多年我对神的认识他没有变，他不是那个成天揪着我的错，然后总是看到我那个没有成长的地方，他很生气啊，或者他很就是很不好，那个态度不好对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我想我这个功课从信主的时候神就感动我要学习要简单生活，然后学习管钱，他后来呼召我告诉我，我们的家庭是要全职服侍神的，那要过一个传道人生活是很会没有那么宽裕的。我很怕那个就是不宽裕，因为我会让我紧张，我现在还有就是会让我紧张，因为我管不好。但是我每次紧张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然后到这么几次神都没有让我紧张很久，没有让我难受，反而他让我看见的是他要拿走我的紧张，他要让我很放松的在他的面前，就是相信他的信实，相信他知道，他都知道我包里还有多少钱。我的紧张就是比如说只有100块了，我就会很紧张，就是那我怎么计划好这100，就类似这种会，我因为我觉得我管那个规划不好，所以会让我紧张。但是我这现在经历了以后，我知道神是要连我这个紧张他都要拿走，他不希望我这样紧张，就是所以我就很感恩。所以也是这些年我学习跟着神，他的对我的尊重，让我尊重我自己的意愿，这部分我感受到神不是那个想要很强加于你，然后要改变你，然后他会等着我成长，他不会总是看我的错。然后所以我会学习什么是坦然到主面前，比如说对我来讲，如果我感觉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做错了，有的时候不是在于别人说，我自己会。我最记得我有一次去探访教会的一个老阿姨，然后他们那是疫情期间，那个阿姨生病，然后我去探访她，那个老姐妹她很感动都快哭了，然后我大概就是我那天其实也被圣灵充满我很多的爱，然后我居然就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了，在医院里吃了午餐，他留我，就老姊妹的女儿也在，就留我吃午餐。然后呢，就是当然是叫外卖嘛，哈，然后在医院里吃，然后吃完饭了以后呢，他就上楼去做检查了。然后呢，那个我做事情总会有一个标准和对错，所以我在吃完饭了以后，我打个车回来。然后我在路上下了车以后，在小区里，就从小区门口到家里几百米的路上，我问神，我说主啊，我有必要跟他们一起吃个饭吗？当然因为我的身体原因，他们吃的东西其实我身体是不能吃的，但是我还是吃了，我没有觉得难受，心里难受，真的是神那天圣灵充满我，有很多爱在里面。然后我就问神，我说我有必要留在那儿吗？你看吃了一个我也不是对我需要的，然后而且人家最主要的是吃完饭了以后他们也就上楼去要去做检查了，所以我说这个好像吃不吃饭也没关系，我可以回家吃饭。我的模式就是我做的对不对就出来了嘛，对吧？然后我就问神，我还会，而且我等了几秒，我想哎呀，神也许不会马上回答我，要不我回去问一下罗一平。然后又走了2步，神马上告诉我，他说对错没关系，对错不重要，又是有没有爱最重要。哇，让我很大的释放，就是在我的模式里面是有，又是对我的一次很大的释放。我就明白，其实如果我做的是对的，因为我把他们当家人，如果我去看我的家人在医院里跟他一起吃个饭，不是很正常吗？然后多陪伴他不是很正常的吗？他就是很需要人来看他陪伴他，然后所以我多待了一会儿不是很好吗？我就想我对家人会不会这样，然后我就对那次神教我是对我很大的一个医治和释放的，就是所以后来我很少有问说我这样对不对，我就觉得从那次以后师母我分享完了。
好的好。我在这里也稍微再补充一下哈。我想玉佳讲的对错没有关系是在讲说我做了还有我有没有做好哈。我在想你的意思不是说好像错的事情也没关系，对的事情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吧，对不对？
对对对，不是的。
那我想应该是你在讲的是说，我做的时候没有确定是我做的啦，或神要我不要我做啦，那我这样做会不会不是，等于说好像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应该这样做吗？啊，
对对，怎么做？就像世人的想法，就是哎呀，你在职场里面，你会觉得什么样是标准？就职业化啦，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要求，然后我应该在那种要求来做这个服侍的事情，就类似这个意思。
是的，好，所以我们要确定的是，对跟错在真理里面是有界限的，好，善跟恶是有界限的，这个是从真理，这个不用问，我们就知道这个不行。啊，那之所以要不清楚的是，是我做主了呢，我自己做主了呢，啊，我有没有问神呢？啊，所以可能重点在这里啊，所以等于神那个时候给玉家的一个啊，等于对他的一个回应就是说呢，这个事情不是对或错的问题啊，那问题是你有没有爱，就把他的方向转向爱的部分了。那我了解，我了解哈。好，刚才我也稍微有听到一下那个小红在提的哈。小红你那个问题哈，星期六如果你可以上来，我星期六会对于这个成为一个神的见证人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哈，会更深入的。那是一个比较属于门徒培训的，不是说这个查经哈。那如果说你们愿意继续的听的话，那天可能会有更多的更深的一些探讨哈。
好好，我听见了师母。
好，那等一下我回到刚才 ,OK, 好。我就拉回到刚才大家在谈这个所谓的辅导啊，辅导啊，心理啊，或者諮商这个事情哈。好。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想说我们需要有人指导我们，我们想找到一个答案啊，或者是我们在迷茫的时候哈。那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给有别人来做我们的一些好像帮我们厘清的情况啦哈。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吕梅提到哈，就是好像这个他明白说所谓的这个辅导那个的方向啊，因为他谈到一个课题是讲到什么，吕梅我听那个
原生者的好消受伤者的好消息。讲原
来
那个
受伤者好消息哈，好的，好，那就谈到说很多人就会把他的原因挖出来，然后这个哈这样子的话是目前这个是最流行的了哈，其实他还有很多不一样派别了啊，只是说有时候我们流行的东西哈要一段时间之后才会退颜色，然后再换另外一次一个潮流哈。那我现在就用这个我们在谈的在好的关注的这个所谓的辅导跟这个事情来做一个比较啊。好，如果我们用辅导的角度来看，拿但业对耶稣讲的那个话，然后如果你是耶稣，你觉得被冒犯啊？当然我们知道哦，耶稣他因为他很神圣，他不会的啊。但是问题是我们会被冒犯的时候，那所谓的辅导就是首先帮你找为什么你那么在意这个事情？好，那等于说像刚才那个谁，那个玉佳就提到说他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哈，因为有爸爸这样，所以这个事情特别会给他有一个好像会把他挑起来，然后他们心理学会说有个按钮把你按到了哈，好，这些都有他的分析上面的一些来路哈，就他有他的原理哈，比如说。一个人他会很沮丧的时候，或者是忧郁的时候，其实里面有积压很多的绝望啊，绝望从哪里来？从怒气来。好，怒气之后有惧怕，类似这个了哈，就一层一层帮你分析哈。那这些我明白的原因之后，我怎么办？好，比如说人家耶稣就不会啊，我就会怎么办？学耶稣啊，我们就讲学耶稣啊。好，那像这种一个明白为什么，然后也给你一个方向，好，你看人家他很有风度，好，就给你一个说哦，那你就 就不要好像有一个那个英文叫做 take personal， 怎么讲，就是把它用针对性，好像它是针对我啊，不要把它啊，因为我自卑感嘛，所以他就会好像感觉他是针对他，不，其实不是针对我，帮他解释哈、啊。就比如说，他其实对谁讲话都一样，好、啊，类似这样，那我们就会释怀吗？好、啊、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答案在哪里呢？我们的答案在于，像刚才啊一家讲的，他说他慢慢更意识到，也更领受到，神就是爱。其实每一个人需要就是这种爱。当保罗在罗马书表达说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十字架被耶稣替我们死，为我们死，替我们死，其实是一个是我们罪大恶深的一个事情，是我们把它定死的，可是那里告诉我们神的爱就这样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十字架是用爱来医治我们。所以如果任何的辅导里面的分析都有道理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想法，那我如何解决？那个妙方就只有一个，如果生病就是要喜乐嘛，喜乐是良药啊。那喜乐从哪里来？从我有安全感，我有爱。那这个爱呢，你向人要吗？每一个人都有他需要被爱的地方，每一个人都伸手在跟你要爱，跟他要爱，这个爱就只有神可以给，而且是没有条件的爱，主的爱。好，那当然我们就会，我们除非我们领受了这种爱，你才能够去爱别人，这是我的意思。辅导告诉我们为什么，然后想各种办法试试看，但是在神的里面，真理的里面，让我们一被解救出来，我们从那里，我如果是一个很自卑的人，那我被救出来，不是用什么方法让我更觉得有自信，不是这样，我被救出来，救出来之后呢，就像刚才我们谈到自由了啊，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神的这种培养里面，他知道怎么教我们，如果他看到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让他做主的话，那他一定会在这个上面管我们管得很严，他就是要做主，他就要把那个主权拿过去的话，那我们常常就会踢到铁板，哈哈，可以这样讲哈。那但是呢，也是出于爱而管教，他对我们的爱有各种表达方式，但是他绝对不是那个故意要纠错嫌弃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主人啊。所以我特别请大家去想说，如果是你的话，你是拿单耶，那你对耶稣有什么样的一个怎么会让你从刚开始对他的评价，然后到后面说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以色列的王啊，一个是神的儿子，那是至高无上的了哈，神的儿子，一方面是以色列的王，他是尊贵而且是做主的君王啊。那这个是一个感化，也是一个教化，就是我们被真理整个这样子把我们教化过来，那也只有爱，也只有那完全的爱就可以把我们的惧怕除去。其实人各种病都活在惧怕里面，很深很深的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惧怕里面，所以耶稣只说不要怕，不要怕啊！这是我很希望，我想你们都谈到重点啊，耶稣如何看我，然后我以后如何看这样的人，耶稣说我如何做你就照我的去做，那我们如何照他去做，一定要自己领受，被他像这样子把拿单也拉进来，心对心，以至于我们五体投地的说你是王，你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呢服侍他，我们就可以服侍人，才不会错看人，才不会很主观的来判断人啊，这是很重要的。要所以耶稣在那个山上宝训，他说不要论断，不要论断，因为你们如何论断人，你也要被论断， 人之间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有一位至高者，他成为我们的一切，所有我们的需要都在他里面，耶稣基督生的儿子。还有吗？还有吗？
师母，我可以分享一点吗？
当然，当然，请讲。
就是从今天的这个学习中看到拿但业和耶稣的那个对话，真的在想到我自己，神的拣选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预见。因为耶稣他看人，不像人看人，他看拿但业的时候也是查看他的内心。以前的我吧，就是一直都是算是很自卑的。然后呢，就是因为人的罪，然后经常觉得自己是污秽的，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后来慢慢的，我从这个角度开始有了一些转变。因为耶稣他的爱很宽广。当人有一点点正直的时候，或者是有一点点像他的时候，他都会很喜悦，都会纪念我们。如果只看自己的罪的话，就是容易被试探，容易被摧毁。然而神他是很怜悯人的，只有当我们看到他的怜悯，看到他的大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被建造。我们在就是不断的依靠他的这个过程中，也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更新，这使我们的生命呢是活的，而不是死的，而不是要一直处于一个自卑的这个情况下不能自拔。所以呢，今天呢，这个主题也让我看到了，就是在以后我要是被人家冒犯的时候呢，不要太过于关注自己的这个情感这个情绪，要看，要想想，如果是基督他在我的对面，他会怎么希望我怎么去想或者是怎么去做，就是要在基督里学会去理解别人的一些看法，或者是就是学会去爱别人，而不是以自己的那个情感主观，然后来关注自己。
是等于说你会有一个，首先你会有一个理性上面的，当这个事情来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理性上意志上面的一个你的原则，可以这样讲吗？你立定的一个原则是这样吗？
是的，
可以这样说吗？那你要立定这个原则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段时间的更新？是不是？
对，
哈哈，因为你本身也体会到神怎么样哈，等于说神其实已经，主耶稣已经在教化我们了，他已经在更新我们了，是不是？
对，在改变，不断的在更新。
那等于也说，其实我们还是会有那种情况，也还会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感受马上进到我的想法里面，进到我的情绪里面，我可以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分辨之后，我就可以往对的方向，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对，
是的，是的，感谢主，是的，我们是有成长的余地的，是的，是的。那我想在这里有两个，我有两个问题哈。这个在成为相信的信主的一个人到成为门徒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信主还要学嘛，学耶稣的门徒哈。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历了，首先我们有一个信心，接待他信他名的人，我们已经有那个资格，那个位份，成为神的儿女，那个是一个位份，还不到一个德性啊。那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有一个重生，这个是从约翰第一章前面讲的哈， 我们经过神的意思而生，圣灵而生之后，我们有一个切入点，就是要亲眼看到主，或者是认识主。我们跟主的关系是面对面，是个别的。而且呢，你越认识他，你一定会，因为他是甘甜的，他是丰富的，他是让我们可敬崇敬的。那这样的一份福分呢，你一定很想会分享，就像这些一个传一个一样哈。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当门徒，每一天跟随主，或者是我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永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我有这里有两个问题，是这些门徒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很重要。刚才谈到价值观哈，他们的价值，他们来找耶稣，因为啊约翰的这个信息来找耶稣，一个传一个这样过来的时候，当然等到这个那个彼得的兄弟跟他跟他找他的时候，到彼得可能来转到彼得要的可能又有一点不一样，或者他传的可能又有点不一样。我讲的不一样是说他们的角度，他们那个，那跟他们要什么，还有我跟主耶稣面对面我看到什么，这是我们当门徒的这个路程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一个是我们的意愿，一个是我们的眼光。这两个问题呢，让我们做一个讨论或思考都可以。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有的人因为碰到难处我就信了耶稣，那我要的耶稣就是成为我的避难所，解决我的难题啊，我到底要什么，那我也体验到了，然后我从这个当中不是只有我要什么，而是我可以从我的老师，我的救主，我的生命的主，我可以从他那里认识到看到什么。我想这是我们整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两个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那我们也回过来看一下这些门徒看到什么，从此以后他们就跟着耶稣走了哈。他们看到什么，其实彼得在那个丢下他的网哈，在跟耶稣那个是在这个之后了啊。彼得不是那个时候才认识耶稣的，他们都已经有一段时间啊，听到耶稣讲道啊，跟着他啊，看着他行神迹啊，都已经有。然后到一个地步，他们要做一个决定，说我就是跟你到底了，我就是丢下我的一切，我就是完全。刚才那个玉娇说，本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过去是不一样的哈，那现在就是完全的要服侍神啊，那。我讲的完全，当然他们现在是全时间了哈。那基本上不管我们是不是全时间，我们的全心，我到星期六我会谈到哈，我们活着的目的，让你会觉得活得很有意思的就只有一个，我活着就是要服侍神，就是为了神的缘故，我这个生命把主给我的这个生命的活出那个这个生命的这个光度，这个生命的啊，这样的一个尊荣的时候，跟主配得起来的时候，我是神的儿女，跟他配得起来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满足跟安慰啊。那所以我在讲的不是说传道人，不是传道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我们生命，每一个人生命存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岗位里面，我旁边有哪些人带着我们很神圣的使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这个神圣的使命是基于我们有一个生命的道的种子把我们生出来，然后呢就这样子我们在成长，我们也在扩展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境界。所以或许我们可以用10分钟讨论一下这些门徒到底要什么？有没有看到他们要什么？ 那他们看到什么？刚才我们就很深入谈到拿但业看到什么，啊，看到耶稣已经越过了他的背景，他的原生家庭，而看到他是王，他是神，神哈，神的儿子的概念不是神生的哈，神的儿子的概念是他是跟神同等的哈，这是他们的概念啊。那用神的儿子，是因为我们用人的角度来谈父子的关系，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话来理解，好，用理解吧，好，可以这样理解哈。好，那你们认为这些人看到耶稣的什么？我们看到拿但业了哈，那你还能不能从旁边，从其他的这几个门徒看到他们到底要什么，或他们看到什么，可以有一点分享，好不好？当然，最后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我今天来信耶稣，来跟主走到今天，不管我现在的境况如何，我是只有星期天参加聚会，还是我有在服侍？我想大部分我们当中都在服侍的哈，都有带着，有一些人是让你带出来的这样的哈，你在扶持一些人，你在帮助一些人哈，有时候把人家带到耶稣那里去，就是一个服侍了哈，就像那个。那个腓力有没有去找拿但业啊？那到后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今天跟耶稣我到底要的是什么？那当你要的是什么，你会对准那个标杆的时候啊，其他就不重要了，其他的很多次要的会干扰我们的，包括所谓的被冒犯的或者那个都不重要了啊。那我需要从耶稣那里看到耶稣的什么，我跟着这个主人的什么，我才能够有这种勇气，能够执着，能够不改变的，由始至终能够跟到底啊，这个也很重要。嗯，有没有人有思考说，像这些人到底他们要什么？为什么他们从约翰跑到耶稣那边去？还是你们？没事，请讲，请讲。
我从那个41节，就是安德烈去告诉彼得，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还有腓力去找拿但业，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的所记的那位，就是他们对律法啊，对旧约非常的熟悉，他们知道那个预表弥赛亚的那个救主。所以我觉得他们啊，就特别的兴奋啊！真的，弥赛亚就终于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是一个可以去寻求的，然后就可以去看见的。虽然可能后面他们会有就是也不能够说就是一下就明白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这个看见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指引到他们最后被生命被翻转被更新，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像我们才认识神的时候，不一定就立刻能够认识明白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救主，但是好像神有又就是在不断的让我们认识他，亲近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确定。所以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切入点。首先他们知道那个旧约的那个预言的一个看见之后，然后就深入慢慢的，然后和主耶稣在一起之后，他才能够确定那个目标。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呀。Yeah. 他们的人生好像除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以外，哈，他们不是只有为今世在就是今世的需要哈，在。辛劳啊，工作啊，他们有一个比现在我的需要物质性的各方面更高的更远的一个眼光。为什么他们会想到 Messiah， 想到王？对他们来讲，那是国家，他们的国家的王啊，不是只有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他们对身为一个以色列人，被称为以色列国，是有他们很独特的，可以说是优越感啊，他们是有优越感的，只有我们是神的选民， 只有我们拜的神才是真神，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救主啊啊，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是只有说，哎呀，我现在反正我有的吃有的穿啊，我反正我也啊，就这个学一学这些观念性的，所以这些不是只有这样的，他们都是学真理的人，他们都要学旧约的哈，都要学的那些，都要跟拉比学的哈，但是他们有一个眼光，嗯，在寻求什么？还有吗？
他们的希望，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盼望一直历史历代的盼望，弥赛亚，已经实现。嗯，他们的希望有了希望了，
嗯哼，嗯，有一个出路了啊，不会再迷茫了，嗯，好像看到那个光一样啊。约翰福音里面呢，约翰呢，他一直要表达的，从第一章的序言开始哈，他把生命是从神造的嘛哈，然后把光放在一起，然后到最后以什么做结束？我们刚才谈的那个爱哈，神就是爱，所以他跟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你会看到，我讲过哈，约翰是一个要讲信息的人，这些记事以前三本都讲过了。他把这三本的那个更深入的来谈，从天上来的，比如说灵，讲到粮食，哇，耶稣说不会让你再饿，不会让你再渴的，那他就会往这个天灵粮天上来的哈，天从天上到地上来的，然后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是生命，一个是光，因为我们黑暗需要光啊，生命需要活起来。本来神造我们是给我们永活的，可是后来死了要活起来，然后就是爱。当我们生命有的生命，我们被光照之后，我们走在光里面的时候，行在光里面的时候，然后果子就是爱，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爱。嗯，所以等于说呢，在这样的一个他们在找耶稣的时候，好，刚才谈到盼望，其实盼望也是一个。盼望跟爱有关系啊，信望爱啊，是的，他们有，他对他们的人生有一个盼望，他们看到盼望，是的。我顺便提一下，我们这个课的目的是要造就帮助我们可以不但我们自己的啊查我们读经啊能够有，因为我们每次读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成长的成熟度也不一样的齁，那我们会有，因为神的话是活的嘛。那一方面我们自己有在接受这个神的话语的这种喂养，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别人帮助别人读经，对不对哈？好，那我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不需要懂很多很多背景，那我们也不需要解释很多该怎么讲的这个道理啊。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这些读经的人见到耶稣，而且要到耶稣要给我们的，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啊。那有时候我会给你们一个我带领的方向啊，你们不一定要照着我这样的一个纲要，但是呢我很重要的是要触动你们去思考，那这个思考呢会让你更靠近福音书里面，好像跟耶稣哈，本来在哪里远远的看，慢慢慢慢就我们就更靠近他的时候，然后你也一样用你的体验，你自己一定要得着，然后把你得着的圣灵一定会帮助你，只要你读的不是知识而已，不是只有在读道理而已，是活的，但是要有圣灵做凭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主张怎么讲，我们是真正里面有生命，你有光，有神的光照，然后就像刚才讲的爱，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做的我能做多少，我心里面有爱的话， 那么这件事就很美。你不管带一个人、带几个人，或带哪一种人读经，帮助他查经、读经的话，那就会很美。啊，我是很鼓励大家。啊，我刚才讲过，你看一个人触动一个，再触动那一个，我们不可能安安静静的自己当基督徒，我们不可能偷偷摸摸的啊成长，不会的，一定会成为别人的啊一个福分。你们可能会比我，因为你们接触的人跟我的接触人也不一样，你们接触得到的我接触不到，那你们可能会比我更丰富的去发挥这个帮助他们去进入这个真理里面，要进入真理啊，不是只有知道而已啊，进入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或许这样讲吧，等于是读出他的生命，读出他的光来，然后这个光跟生命呢，就会造作我们的性情跟神的性情有分，那就是爱。那个中卫提到说，有人会想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哈？那好处看怎么定义。好，那如果个人的好处的范围，比如说他要的就是看得见的啦，还有他的耶稣讲过说赐饼得饱啦，类似这样的好处的话，那耶稣也是很慷慨的啊，但是呢对神来讲那不是给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要什么很重要啊。那如果我越认识到耶稣他是这么尊高的一个伟神的话，那我就不会在一个王面前要一个面子啦，或要一个功劳啦，啊，还有很多啦，我现在一下不会讲不出来啊。就是你如果认定这是王，这是神的话，那我要的就不会那么的肤浅，不会那么的眼前的这些会过去的啊。刚才谈到说我们会不会被冒犯啊，其实跟我们要什么也有关系。记得哦，我不是说我们如果有受伤的感觉，有被冒犯的感觉，这是不对的，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哈。对错，这里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怎么样会更成熟，怎么样会更像耶稣的问题。那是个福分啊，我们能够跟耶稣学，越来越像他，越来越有神的性情，哇，这是不但是我们的福分，那是甘甜的、丰盛的、恩慈的，我们四周也因此得福。好，或许我们就回去思考，还有吗？那我们就要做一个结束了哈。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个哈，我也知道，就是我活着的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主，为了服侍主，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就被陷到刚才说陷到那个淤泥里边了，突然觉得不是冒犯是自怜，觉得我这么多年我都为他们付出，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也觉得为他们付出也是神给我的恩典，但是这几天可能是我过了一个60岁大寿吧，然后这个60岁也过得比较就是冷淡那样的，很清淡，本来我心里也没有什么，但是过完之后我突然想到，哎呀，这么多年我为这一家人付出，好像大家也没有纪念我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好委屈啊，好自怜的，我觉得我这几天那我也知道，就是我不是从他们身上求什么，我也不应该求什么，但是就是心里会有这种难受。
这个问题凸显到你有自怜了，可以这样讲。好，
是、
这个、
是是。
是让你到底有自怜，那你可以跟以利亚称兄道弟，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为你发热心的只有我一个，神不会轻看我们的问题的，他会非常宝贝，然后非常慎重的，只要我们愿意，很慎重的来帮我们重新缠裹或者是医治 啊，或者是重新的一个重新再做，他会的，他会的。
感谢主。
嗯哼，
嗯，我也知道这是我，就是我可能也是我，就是离神比较远了吧。心就是心，我就觉得心你稍微离开神，稍微不把它放到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内心的这种，这个像我现在呀自怜呢，也可能过去我也还有苦读，反正我经历过很多，但是神一次一次都把我就是解救出来了。这一次我觉得是自怜，我曾经也有过苦读。
是的，需要被救脱离了，啊，有被救出来。那个不是只有说改善而已，是被救出来。
是，
我们要疯的话，我们需要被救出来。是的。
是这样的，我都忘了我说啥啊，好想起来。刚刚不是就说到说，耶稣是怎么看我们的嘛？就是在我们就在我们好像说不能认出他或者是冒犯他的时候，耶稣的眼光是怎么样的？好，然后。哦，我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嗯哼。
其实师母是知道我这很长时间的状况的。我并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听话的哈，遇到试炼来了，然后我就就那种很快的就回转，然后像一个很就是那种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我就回来了，我就那啥，我现在自己的那个情绪或者是我的那个眼光里面。
嗯哼，
啊，其实是很长的时间的，
嗯哼，
然后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教导是说你要认罪，你要认到根儿上，就、嗯、我就不知道要我什么叫认到根儿上，就我就如果说我没有认到根儿上，那神就那神就不是怎么讲，就说那个罪就一直跟着我吗？或者是说我就这个事儿就过不去了嘛。嗯，因为我自己其实我不太认同就是我一定要认罪认到根儿上，但是这个事情就有一点让我不舒服，因为我看到圣经里面讲说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准备好了一长篇台词，对不对？他要对他的父亲说，但他父亲根本就没有听啊，就一把把他抱住，不是说我所以我不是说人不要认罪，我不是说不要认罪，
嗯哼，
而是说我一定要认到那个所谓的根儿上嘛，就刨根问底，然后我到底为什么犯罪，犯了什么罪，我到底是哪得罪神，
嗯，
我一定要认到这个份儿上才叫认罪嘛。我觉得我看到的认罪就是那个就叫回转，就已经是认罪了。就小儿子他以前是那样的悖逆，要出去要把那个要挥霍怎么样，但是他回转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就已经是认罪了呀。
嗯，
那到底要认到什么地步呢？我就很就、
okay.
这个观念就很矫揉。
OK， 对这个事情哈，如果我来看的话哈，如果我是你的话好，我现在碰到一个难处，碰到一个问题过不去，然后我找我的教会的辅导也好，或者长辈也好，告诉我说我要认罪，好，等于说对方判定是你是要认罪，你因为是没有认罪，好，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好，那接下来你就要进到真理里面去，人是怎么认罪的？人凭生真理怎么告诉我们人怎么会认罪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圣灵怎么样？叫我们
罪，
然后让我自己责备自己。首先我要知罪，然后自己责备自己。至于说认到根上，这个是人的解释跟人的注解，好，我不能说它没有意义，但是我个人本身，如果我接受别人给我的意见的时候，我首先我要跟真理做一个对照，所以真理的 在我们的心里面很重要，有没有合乎圣经，有没有合乎神的话。不管任何事情，我都一定要跟神的标准做一个对照。那如果我个人觉得不认同的话，等于说到目前你所表达就是说你对我有指责，可是我不知罪，可以这样讲吗？你不知罪，还是说你不知道什么叫做认到根上？
我知道我错在哪，我其实我知道我有可能在我在情绪里面我不听从神，好，我没有尊神为大，我这些我都知道。那我的疑问就是说，什么叫认到根上？
等一下，我还没有，让我讲完。认到根上，这个是一个人的说法，我们就不谈了。我不能帮他解，我从来没有这种说法，我也没有这种想法。好，如果你想知道，你去问他好了。哈，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话，我就不解释了。哈，好，那现在我们再继续。刚才我有个想法哈，我为什么叫你等下去？因为我怕我想想看我要讲什么。如果我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我要认罪，好，那我也要知罪啊。好，那你是说你知罪是这个意思吗？你知道你问题在哪里吗？还是你认为你犯罪？
我知道我的罪。
你知道你的罪，那个你知道是圣灵有光照你吗？神有自己光照你吗？还是你自己清算？
我认为是说我知道我的罪是从圣经里来的，我知道说我没有在这些事情上面是尊主为大，是尊我自己的意愿为大，所以我知道这个罪。
没有犯罪的意思哈，不是说我做到十全十美，等于说我知道应该这样做，然后我没有做到。这个当中有一个完梗跟成不成熟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是哪一种，我不知道哈。那完梗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很刚烈了，那个特性很刚烈，我就是任性，我不管，我认为这样就要这样，我不喜欢怎么样，就是我做主就对了哈。那不成熟就是我还没有成，我怕我等于说呢，我还在我的不成熟的这种，特别会比较属于在乎，我其实是害怕了。其实一个不成熟的人里面有很多害怕啊，是在一个我没有能力去面对的情况下面的这个没有能力的，可以这样讲，没有能力，没有承受度哈，没有承受度这样。那这两个神是分开来管我们，来教我们的。好，现在还是回到那一句话，圣灵让我们知罪。如果你那个知的是从圣灵来的话，那么接下来那一步你就会自己责备自己。那为什么圣灵，我比如说圣灵让你知罪了，不是你自己去算出来说，哦，我有这个罪，你看我这个不是这样。你不能当医生又当病人啊。那等于说当我们有罪的时候，魔鬼是要控告你，但是圣灵是要指责，让你不要被控告。这两个重点，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好，那我认为你现在提出来的问题是在于这一点。这一点的意思是说，到底你真的知罪吗？啊，你知道那个罪是圣灵责备你的吗？还是你的知识上做了一个评估，说哦，我就是有这个问题。好，比如说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就我不太明白，就是神如何看待我在就是我的那个明知是罪 还要就是也不肯回转的那个状态。那神怎么看？
我的重点还是在那里，你的罪是圣灵光照你的吗？
嗯，
还是条例来的，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嗯，懂了。懂
最懂的数算人家的条，那个啊问题了，不然他不会揪着耶稣不放。我们的真理是，我如果是懂，我一个有认罪的人，一定是圣灵光照我的，不是我按照一个公式来认罪。
嗯，
你懂我的意思吗？是我们心甘情愿，当一个人知罪的时候，他到个地方他是忧伤痛悔的心啊。当我们没有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对罪这个没有尊主为大是一个原因还是一个结果啊，这个可能就是要更多的一个讨论的了。如果用讨论来讲你的问题的话，但是我觉得比较实际一点，你可不可以跟神说，神啊，为什么你会想去问他们？是不是你要想要解决你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并没有问，最开始我没有这个纠结，是被人点出来以后，我才开始有疑问。
OK， 那你就直接问神了。神啊，如果约翰一书那里讲的第三章说，如果我们的神比我们的良心更大，等于说你的良心被挑战了，那其实你是要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还不到我有罪不认，还不到那里。我不认为你知道，我个人觉得说不是在那里啦，是你想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嗯，
那有一些东西是要被医治的，被盗的病跟罪不一样欸。病是一个罪留下来的后遗症。
嗯，
让神来判定，让神来审判。然后你也很乐意，你也知道说，如果我交在神的手中，就像大卫讲的，比交在人的手中更安全。
嗯，
所以再退回去吧，退回去。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你的问题的话，那你就问神说，神啊，我怎么办？
嗯，
还不要到说什么我没有认罪，认不到根啊这些哈。我觉得我们不是在过一个公式，我们的悔改，我们的逆，我们的回转，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不然就是你还没有到谷底了，你还没有很惨的。那神在等我们很惨的时候哦，神在等我们忧伤痛悔的心。他要的不是，神要的不是我们认多少罪，认什么罪，要的是我们那个心转向他了。
嗯，
干干心心的，服服帖帖的，谦谦卑卑的。所以如果他们讲的你不认同，对他们也不要有什么样的不要有用那种心思去想他们，怎么会不用想你自己的问题就好了，不要去想他们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说，你要，如果你认为你真的认同你是要认罪的话，你好不好去跟圣灵商量，圣灵啊，请你光照我，让我责备自己。这圣经讲的是不是
好？嗯嗯，好，我知道了。
好。如果我有比较更细节的想法，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好的。
那我讲，因为其实听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了解对方的一些背景了呀。因为我不了解的话，我也不能随便他们这个意思，他们是什么呀？有时候我们人很多时候说，我心意是好的，我骂你是为你好哈。那我没有说他们怎么样因为我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我不管怎么样，神就让你四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因为这个说法让你更认识神，更靠近神，一样都会得到益处。嗯哼， 我还是那句话，神知道怎么教我们，怎么养我们，怎么管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甘心的说，主啊，我就交给你，而且交给你最安全。